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读经。所以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上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马太福音5章23到26节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罗马书13章8节。神哪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诗篇51篇1到4节。这是大卫认罪的祷告。我们从其中认识了一个事实，人所犯的罪都是向着神，不管是什么罪，都是与神过不去，直接得罪神的。感谢神，他有怜悯为我们存留。我们若向他认自己的罪，他要按他的信实和公义来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恢复我们与他的交通。这是我们真实的经历。有一位弟兄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说，某次我犯了罪，我也向神认了罪，但是我与神的交通还是不正常。起初我以为是感觉，但后来我知道实在不是感觉，而是真真实实的交而不通畅。神既然应许过一定赦免，为什么我还得不着赦免呢？原来这位弟兄所犯的罪，不是他个人与神中间的事，还牵连到别人的关系上，所以他的罪在神面前是赦免了。神应许说过他一定赦免，赦免是没有疑问的了。神赦免了，交通应当是可以恢复了，但是在人中间的结还没有解开，因此在交通上还有一点阻滞。一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。神要让他的儿女们晓得，我们不光是要在神面前不出事，也要在人中间不出事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腓立比书2章15节。与人在犯罪上出事就有了瑕疵，就因着这一点瑕疵，与神的交通虽不致停止，但却不能畅通，有阻塞。神要我们在他面前过得去，也在人中间过得去。他明显地给我们一个吩咐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。亏欠人的事在神眼中是不对的，亏欠就是叫别人因我而受的损害，或者是感情上受损害，或者是事情上受损害，又或者是物质上受损害。不管是哪一种损害，都是一个亏欠。我亏欠了人，就是我得罪了人。得罪了神要向神认罪，得罪了人也得与人有解决。主在地上的时候，向人讲到人与人的关系，说人若是得罪了人，这人若想他向神所献的蒙神悦纳，他必须先去与人和好，不然的话，他所献的是白献了，神并不悦纳。又说，人若是在物质上亏欠了别人，这人一定要完全解决这个亏欠，不然的话，他是不可能得释放的。主的话说得很严厉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主是这样清楚地指出来，人要蒙神的祝福，不单要和神有好的关系，也要和人有好的关系。我要是得罪了人，就得向人赔罪，请求饶恕。我若是在物质上亏欠了人，就得交还给人，或者是赔偿给人。 这是主指定给我们的方法。不要想像神就要严肃些，像人就可以随便些，不能。不解决对人的亏欠，我们的交通还是受捆绑的。二，赔罪。得罪神就向神认罪，得罪人就向人认罪。认罪是向着神，赔罪是向着人。不管我们是在言语上得罪了人，或是在行动上得罪了人，这都叫我们与神的交通受阻碍。要除去这个阻碍，就要诚诚实实地向人赔罪。认罪和赔罪都该有严肃的态度。在赔罪这一件事上，我们心里常有一个难处，好像觉得太难为情的样子。有一个弟兄说，我宁愿向神认罪十次，也不愿向人赔罪一次。真的，我们都觉得向神认罪好做，也容易做得到，向人赔罪就难做，不容易做得到。这是我们天性里的败坏，因为我们爱面子，面对面地向人说，我得罪了你，请饶恕我，多难为情啊。但是谁叫你得罪人呢？当别人接受你得罪的时候，人家心里所受的伤又何曾好过呢？不赔罪，真实受损害的还是自己，心灵所受的捆绑是够厉害的。一，真实的赔罪。要赔罪就得正正实实的赔罪，不要拖泥带水的赔罪。有些人赔罪，与其说是赔罪，倒不如说他们是绕一个圈子去责备人。他们是这样的向人赔罪：某人呀，我在某件事上得罪你，请你饶恕我。不过，若不是你先做了什么什么事激恼了我，我是不会得罪你的。这哪里是赔罪呢？或者说，若不是我受了某人的气，无处发泄，正好碰到你，我就不会在言语上顶撞你的，请你原谅我。这是推卸责任，不能说是赔罪。赔罪的人是要看见自己得罪了人的事，却不是看见自己的理由。不然的话，十次赔罪也没有解掉心灵的捆绑。一位弟兄向另一个弟兄赔罪，过了不久，为着那一件事又向那弟兄赔罪，又再为那件事赔罪。那弟兄说，我已经饶恕了你，我也把那件事忘掉了。但是那向人赔罪的弟兄说，我向你赔了罪，回去以后我觉得我不是赔罪，是在为自己辩护，心里不平安，所以再向你赔罪，请求你饶恕。罪是赔过了，但捆绑还是停在那里。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例子，但已经叫我们看见了，赔罪就是实实在在地向人认清自己的亏欠。别人对你的亏欠，你不要自己做审判官。神既然会催迫你赔罪，也一样地催迫他向你赔罪。你只要清理你亏欠人的事就好了。二，不要顾面子。顾存自己的面子是赔罪的一个大阻碍。我们还是要说这样的话，求主使我们宝贝在他面前得释放，过于宝贝我们脸上的光彩。在上海有一位老年的弟兄，在一件事上得罪了自己的儿子，他已经向神认了罪，里面也清楚要向儿子赔罪，但是难堪得很，他很不愿意。圣灵一再光照，他还是不肯。他想自己是父亲，怎好向儿子赔罪呢？他不肯赔罪，里面就一直受捆绑，父子的感情也沉闷得很，儿子的心里也在怨恨着父亲。到了一个晚上，这位年老的弟兄实在放不过心里的沉重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结果是下了决心，不给面子留地步，要去向儿子赔罪。他连忙起床，跑到儿子的房间去，请求儿子饶恕。这弟兄老泪纵横， 他的儿子也在掉眼泪，两个人抱在一起，彼此认罪，请求饶恕。他们眼泪干了的时候，父子的感情和好于心，在神面前心灵的捆绑也脱落了。平辈之间，或是辈分低的向辈分高的赔罪还比较容易些，辈分高的向辈分低的赔罪就太难了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更不允许这样做。但是在神面前，罪就是罪，亏欠就是亏欠，不管是尊卑或是老幼，犯了罪就该认罪，亏欠了人就该清理。在上海又有这样的一件事，一位牧师得罪了一位信徒，他知道赔罪，但是碍于牧师的身份，他想不了了之，但是不行。每当他跪下来祷告，就好像看见那位信徒在他眼前，他祷告不下去，结果他受不了了，还是叫自己降低，去向那位信徒赔罪。世界上的人很爱面子，信主的人若也爱面子，就不要犯罪，不要亏欠人，不然面子定归要扯下来的。三，赔罪的范围。原则上，得罪了人就要赔罪，但是有一些情形是例外，虽然是例外，不要去赔罪，但人若真有赔罪的心，神也一样的除去我们的捆绑。在底下提出一些原则做参考，使我们清楚在什么情形下不要赔罪。一，别人根本不知道的事就不要赔罪，免得留下一些不必要的破口。比方说，我心里恼恨一个弟兄，但那弟兄根本不知道我恼恨他，等到有一天我受了光照，我向神认了罪，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必向弟兄赔罪，恐怕赔罪了有时反会叫弟兄心里软弱，这就不好了。二，赔罪的结果会损害到第三者的事，在这种情形下就不要固执地去赔罪。比方说，你和一个有丈夫的妇人有了不正当的友谊关系，她的丈夫却不知道，虽然还没有落到犯罪的境地，但终究是不合宜的事。神给你管教，你认罪了，神赦免了你，你想到这种友谊实在亏欠了她的丈夫，这实在是一个厉害的亏欠，但千万不要向她丈夫赔罪，因为这一来也许会叫一个家庭拆散，叫一些无辜的小孩受折磨。这不是说逃避赔罪，因为赔罪的结果会损害到其他人，我们就不得不在爱心的原则上去衡量一下。三，不能替别人赔罪，个人自己担当自己的事。主替我们担当罪是神格外的恩典，我们却不能这样去做代替，因为我们没有无罪的资格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替别人认罪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替别人赔罪。在旧约献祭的事上，我们看到献赎罪祭的人一定要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，按手是表明联合，表明祭牲就是他本人去受罪的处理。赎愆祭也是一样，虽然利未记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赎愆祭没有提到按手在祭牲上，但从七章七节里看，赎罪祭怎样，赎愆祭也是怎样，两个祭是一个条例，赎愆祭也是要按手的。也就是说，信徒犯了罪，罪的解决必须是本人直接去做。比方说，你和几个人一起犯罪，神对付你的时候，你认罪就认你的一份，赔罪是赔你的一份。你不必替人认罪或赔罪，你就是替别人认罪或赔罪，也不会带出结果来。三，交还或赔偿。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六节。一文钱是顶小的事，但不因为是顶小的事，我们就可以轻轻地放过他。 主说这话的意思明明地指出，人若在物质上亏欠了别人，他一定要偿还给别人，不偿还就要在心灵上出事情。路加福音19:1-10里，撒该接受了主，立刻他就看见自己亏欠了人，他要偿还。他说，
主啊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
在物质上亏欠了人，就一定要用物质去偿还，不能赔赔罪就算数。主是一直借着赔罪与偿还来教导我们，犯罪与亏欠人永远是损失，一点不会给人占便宜。一，一定要偿还。我们人的天性里有一个极大的败坏，就是喜欢占便宜。神却明明地吩咐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就是不叫人去占别人的便宜。有意去占别人的便宜是不对，就算是无意地占了便宜也一样是不对。神在你里面给你看见你亏欠人了，你就无话可说。比方说，你乘公共汽车，车上人很挤，你还没有买到车票，你就要下车了。以前你没有信主，你很开心，因为坐了车子不用买票。现在信了主，情形不对了，开心不来，你要辩护说，
我不是不愿买票，是售票员没有向我卖呀。
但辩护也不行，神就是给你看见你亏欠了人。等到你定规说，
是的，我真是亏欠了人，下次乘车我要补买车票。
好，这样你就能再开心了。在神面前，我们有基督流血的事替我们做挽回，所以我们得救以前的事不必我们自己去清理。但是在人面前，神没有代替我们去清理，因此我们必须自己去清理。得救前与得救后亏欠人的事都要自己清理，使我们有无亏的良心。一面是为了在人面前做见证，一面是不叫属灵的交通有组织，所以是亏欠就要偿还。借用了人家的东西，用完了就马上还给人。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就赔偿，不问自取的东西不单要还，并且还要认罪和赔罪。有人借了别人的书看，看完了却懒得送回去，这是亏欠。有人借了别人钱，根本就不打算还。没有钱的时候固然不还，就是有钱的时候也不还，这是亏欠。应该替人做的却不替人做是亏欠，应该给人的却留下不给也是亏欠。若有人犯罪，干犯了耶和华，在灵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了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灵舍，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他既有了过犯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是因欺压所得的，或是人交付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1/5。利未记6:2-5。亏欠了人就一定要偿还，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，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原则也没有改变。二，没有能力偿还。有些物质的亏欠很大，我们一时没有能力还，怎么办呢？现在虽然偿还不出来，但是要偿还亏欠的心一定要有，千万不要想，既然还不来，拉倒就算了。不能这样的，现今没有能力，也要定规将来有能力时就偿还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就当跑去找到受亏欠的人，对他承认亏欠，并且对他说，现在我没有力量偿还，等到我一有办法，我立即还你。这不是应付人，也不是贿赂自己的良心，向人承诺了，就要尽力完成承诺，除掉自己的亏欠。三，设法偿还给当事人。 我们认识自己亏欠了人要偿还，但是不知道那人在哪里，或者他已经死了，这样又要怎样办呢？在旧约民数记第五章五到八节里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民说，无论男女，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，以致干犯耶和华，那人就有了罪，他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欠的人。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，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。根据这个原则，我们可以偿还给他的直系亲属，若这个也找不到，那就可以交给教会或者自己定规，把所该偿还的送给有困难的信徒。总的一句话说，你亏欠了人的，就是你不该得的，你就不要留在你那里，叫你永远背负一个亏欠。末了要给大家指出，一切成为亏欠的事都是和罪有关系的，罪或亏欠都是叫人受损的。在旧约时，偿还是另加五分之一，新约的撒该却赔了四倍。因此我们在神面前要逃避犯罪，在人中间不要亏欠人。我们该时刻求主保守我们，在神和人面前都是洁净的，如同主是洁净的一样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。